今天早晨我们要重新回头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福音聚会，因为各样的侍奉训练，我们离开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结束在那里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个人，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我们讲到约翰的指示是指明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人能够明白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得到了信心，他们就信耶稣得救。今年我们在侍奉上面两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是希望福音能够普传，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把我们亲爱的朋友，把我们的亲戚带到主的面前来。另外一方面，我们更是希望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增加我们基本侍奉的力量。在教会中间有几位站着非常重的分量，有七八位弟兄姊妹们，凡是有侍奉都找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是谁。我们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目的，能够有两倍的人和他们做现在一样的工作，让教会侍奉的力量成长，这样我们可以迎接，可以招呼，可以帮助新得救新受浸归在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两方面继续努力。我们最近几个礼拜侍奉聚会、侍奉训练聚会，稍微人数参加的人不那么踊跃，也许我想因为其他的侍奉太多，所以今天我特别提醒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下午吃过饭以后能够留下来，还有两次，我们坚持把这两次做完，我们又在检讨看怎样侍奉更有效。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在开始，我们一起祷告好吧。所以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再把你话语中间一切的真理显明出来，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受教导，而得到属灵生命的供应喂养，并且能够因此长进。主，你说我们要爱慕你的话语，如同人如何婴孩爱慕纯净的灵奶。主啊，当我们领受你自己生命的话语的时候，叫我们因此见长，以至于得救。主，叫我们能够因着神话语，因着你自己解开的真理，让我们个人灵里面就是在光照，而叫我们生命成长在你的面前。主，所以今天早晨求你遮盖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叫我们得以在你的面前侍奉，给我们可听的耳朵，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当我们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叫你自己圣灵没有拦阻的做工在我们个人心中。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敬拜你，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般我们讲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大家都知道这章圣经讲到拉撒路的复活，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已经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要讲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定是讲拉撒路复活，毕竟好些弟兄姊妹们都已经会背一些经文。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I am the life， 中文翻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所以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一定要讲的。然后那里说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每个人都会学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很兴奋很热闹。但是因为每一次都讲这些重点，我们往往忽略了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特别花了不少的笔墨讲到一些背景。这些背景初看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因为他只是把一些事实交代，但是约翰所讲的事实都是最要紧的事实。如果我们肯花一点时间在这些事实里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我们就明白当时的背景，而且我们也知道为什么约翰在写福音书把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交代的时候特别要说明这些事情，这样就叫我们对读圣经有一些更深入更仔细的习惯。所以今天若是主的怜悯叫我们不讲太多的话，我就愿意只讲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那如果我们能讲完这么多，就可见有这么多的真理，这么多细节我们应当注意，而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帮助。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好吗？大家跟我们一起读，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找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了，今天就请一起读。好，我们开始。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 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她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的兄弟。她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出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里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这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做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段圣经记载的可以说一方面把当时的事实历史的背景告诉我们，把地理的位置关系也告诉我们，并且更重要的，他把门徒们的心态也说出来，又把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里面的把握跟他所要做的事情有非常清楚明白的交代。这里有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在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这样说：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主耶稣把拉撒路死了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最好的教材或者说课本，能够让人看见神儿子的荣耀。在他心里面他有一个确定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他去要把拉撒路叫醒。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在圣经里面这也是第一次用睡在新约里面来说到圣徒的死。以后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保罗说那些在耶稣里睡了的人有福了，在启示录里面说在主里面睡的人有福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特别说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并且我们复活的时候是要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耶稣头一次介绍一个观念，说我们是睡了，所以不是死了，而主耶稣说我去叫醒他，把他叫醒。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张圣经我们就看看到底耶稣在这里在整个背景的过程中间交代了什么事情。头一件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就发现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他一连提了两个名字，一个是人名，一个是地名。也可能拉撒路这个名字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当然我们知道以后他复活以后许多人都来看拉撒路，为了看拉撒路复活而也跟见到耶稣。但是在他还没有复活以前，约翰用这个笔法来记，这里你看拉撒路虽然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是这个主角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虽然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知名的人。如果我们在世界上面演戏，主角的话一定最多，而且主角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人人都知道的。可是拉撒路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他没有多少的名声，没有人知道的，并且连他所住的村庄伯大尼，这里特别也说称作马大和玛利亚所住的村庄。换句话说，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是知道的，拉撒路却不知道。也许拉撒路是个小弟弟，也许他年纪不大，因此还没有很多人注意他。我们都是常常轻看年轻的孩子，对不对？马大和玛利亚是有人知道的，伯大尼这个村庄是有人知道的，但是拉撒路却不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一个人 患病，他的名字叫做拉撒路，如此而已。酸言良语把这个人交代了。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背景，他是如何，他受过什么教育，他什么年龄，可能年纪很轻，我刚才说过。但是这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物。但是在一个最不重要的人身上，刚才我们怎么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叫神得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一个最不注意的人身上，最微小的人身上，在没有人尊重的人身上，神可以得的荣耀，而耶稣神的儿子也能得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教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因为他们的天使藏在我父的面前。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故事背后，当拉撒路这样介绍出来之后，给我们什么教训？头一个教训，不要妄自菲薄，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好叫因为基督的能力扶庇我。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照着我们自己虽然是软弱，但是不能够光说我们软弱而已。主耶稣是荣耀的，他是有大能的，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习惯于谦卑，说我算不得什么，这个很好。保罗也说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因为保罗就是说小的意思，微不足道。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怎么说？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才是健康的基督徒的态度。我们不能够不要谦卑，但是不要谦卑过分，要知道神能够在你的身上得着荣耀。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得着荣耀？怎么可能一个人让我们彰显神的荣耀？在这里有个非常清楚的对照，刚才我说拉撒路没有讲话，事实上他一句话也不能讲。为什么？他已经死了，并且在死亡以前病得很重。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可以叫神得的荣耀？一个秘诀就是不需要讲话，不需要为自己分辨，不需要为自己说话，不需要为自己充场面，不需要为自己解说，不需要表扬自己。因为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原则，我相信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已经明白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刚刚也读了一些刚才我们第十章停下来的地方，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他指着这一个人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彰显耶稣？因为不传扬自己，不表明自己，不叫自己站在中心的地位，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独一的中心。约翰就是这样。所以当他退去到约旦河外，在那里居住之后，主耶稣在这里在那些工作上面就被显明出来。现在耶稣自己也退到约旦河外面去面，你看很奇妙，好像约旦河外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为什么好？因为没有人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约旦河外面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向来称作外邦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最早神应许给摩西约旦河西那里应许迦南之地。一般讲约旦河外是神特别的恩典额外给那个以色列两个支派办的，他们没有信心或者没有力量，也不愿意到西岸去得那个地方。几乎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以色列中间出了大乱，认为这些人没有信心取得应许之地。但是感谢主，还好他们悔改，他们和弟兄们一起上去征战，得回来地，再回到东岸，两个支派住在那里。所以约旦河外是一个并非一个以色列人行政或者宗教的中心，是不是？所以那里没有多少人注意。当耶稣工作到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就退到约旦河外面去。现在马大和玛利亚有一个需要，他们差遣人来见耶稣。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看，这个差去的人可能会说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说，两个人他们打发两个人啊，不，姊妹两个人打发人去见耶稣。当他们见了耶稣之后，一定很快的把需要告诉耶稣。我就想一个问题，那时候交通不是那么方便，电话不是那么方便，对不对？耶稣推到约旦河外面去，一定在那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在住在那里住了下来，所以就有人知道耶稣在约旦河外。那么约旦河哪里呢？弟兄姊妹们，耶稣到哪里去住？我就查圣经，我发现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只告诉我们约旦河外，说是施洗约翰以前受洗的地方，以前施洗的地方。大家看一看他在哪里施洗好不好？请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看见28节，看到没有？约翰福音第一章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嘿，奇怪，这个地方也叫伯大尼，从伯大尼 A 到伯大尼 B 去，从第一个伯大尼到第二个伯大尼，很稀奇。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大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6里路，那是很近的地方，走路都可以走得到。但是约旦河外那个地方也叫伯大尼，小字说有古卷做伯大巴拉。那么伯大尼这个字什么意思？伯大尼的意思叫做无花果之家，无花果之家。那么弟兄姊妹们，无花果是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的国旗上面，你们注意到什么？有无花果，对不对？因为无花果代表神的王权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伯大尼这个家称作无花果之家，换句话说，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是神的王权在那里掌管。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有许多难处、患难、痛苦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神仍然掌权。所以这里真好，耶稣住的地方叫做伯大尼，拉撒路住的地方也叫伯大尼。弟兄姊妹们，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主耶稣在天上，那里是神掌权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的家中，神也应当掌权。所以主教的我们祷告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愿意把他掌权的范围放在我们心中，放在我们家中。所以伯大尼说出这个意义，那么因此我们知道，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神所许可的，任何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神旨意之内，对我们没有害处的。好像表面上看是害处，但是神能够叫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经过这些痛苦而有所学习，这个学习就是让神在我们里面继续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们，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是主耶稣做工训练的一个对象，虽然他们不像12个门徒一路跟着耶稣，但是这一个家是主所祝福的地方。以后我们看见在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做工，他每天早晨进到耶路撒冷做工，可是每天晚上他不辞辛劳，他不愿意住在耶路撒冷，而回到伯大尼，就在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住下。为什么这样？因为耶路撒冷虽然称作神的城、神的平安，但是真正的主能够掌权的是在伯大尼。这就是主要告诉我们的，因为 整个耶路撒冷祭司长文士法老和官府勾结，他们没有真正让神掌权，没有让耶稣基督在那里掌权。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称为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让主掌权，因此我们以为我们活在耶路撒冷，却没有活在伯大尼真正属灵的家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刚才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彰显耶稣基督，但是整个的教会怎么样能够让耶稣基督显明？必须让神掌权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遭遇困难，当我们面临死亡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仍然宣告主掌权。 Our God reigns，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掌权了，我们的主做王了。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荣耀的心态。因此基督徒有力量能够胜过许许多多逼迫、患难、痛苦、压力。而且许多时候基督徒的见证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越能够显明神的荣耀。就是在最黑夜的时候，神的光仍然从神儿女身上，在教会身上彰显出来。现在我想讲这些话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可是我们还是不断遇见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在那个遭遇逼迫压力的环境里面，真正的坚持为主做见证，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神家的实质在他们身上，教会的实际意义在这些人的身上。这是我们心中所羡慕的，这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引领，叫我们看见神在凡事上面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们，伯大尼是个好地方，实在是好地方，因为这是无花果之家。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背景里面，那我顺便说一句，为什么约翰没有说明，写约翰福音约翰没有把耶稣住的地方名字写出来？怕我们误会，怕我们两个伯大尼搞在一起，所以他就说起初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地理的背景，当这个人被打发去见耶稣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他去见耶稣，告诉他一句话：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句话很有意思，他们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头一个他说主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刚才我们说过，伯大尼无花果之家是主掌权的地方，而马大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因为从以后的对话里面我们知道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所以他们称他做主。这个主是一个非常亲热、非常个人关系的一个称呼，以他们以耶稣为他的主 Master Rabbi。 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称他做夫子，称他做主，对于耶稣有绝对的信任。可是这里的话很妙，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看见没有？你所爱的人病了，好像要用这句话来打动耶稣的感情，因为是他所爱的人，他应当特别有负担，特别关心，因此你看立刻匆匆忙忙的上路动身来看他。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表现非常奇怪，主并没有否认耶稣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是他所爱的，因为这里约翰记载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为什么耶稣能爱他们？一方面我们看见因为神在那里掌权，但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么许多人中间是能够让耶稣掌权的？这是神的怜悯，耶稣实在是爱他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爱神，但是耶稣神先爱我们。没有人能够先爱神，总是神先来爱我们。他怎样爱我们？我们在新约里面知道的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的爱就再次显明出来， 因为他爱我们是用自己的性命来买赎我们，并且他爱我们不是我们配他爱，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爱，我们被神所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没有一个人因为行为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但是主爱我们却是没有条件。这里他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且爱拉撒路。主并没有否认他爱他们，但是主却没有照他们所想望的匆匆忙忙去看拉撒路，因为他病了。主在那个地方，就在所居地人住了两天，再住两天。以后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要特别住两天，为什么要住两天，因为后来告诉我们拉撒路死了，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所以主就特别住了两天再去看他。我相信这个路程不短，可能要一天多，可能要两天，从这个伯大尼到那个伯大尼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所以当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的时候，你所爱的人病了还没有死，他没有动身，特别再过两天。所以这个打发来看耶稣的人没有达到目的，他可能先回去了。但是过了两天，主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话。主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因为耶稣才从犹太出来，从耶路撒冷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刚刚过了修殿节，再回到约旦河外面去，现在他是再往犹太地区。门徒就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他，你还往那里去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到这件事情什么感觉，我觉得很特别，很滑稽。为什么？这些门徒也是犹太人，他说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们，我们把所有的希伯来人，所有的犹太人叫做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中间也分的，这些门徒是加利利人，那一些要拿石头打他的是犹太人，那是正统最最正宗的犹太人，而且居高位的。刚才我们说过，耶路撒冷都是重要人物，所以门徒们说，拉比，那些犹太人拿石头打你。我们今天读了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时就说出加利利人跟犹太人分开来的，这些门徒跟一般的犹太人不一样，血统的纯正并不能表示他们真正的爱神，血统的纯正，背景的纯正不能表示他们真正明白真理。所以有些时候我为着少年人很多的祷告，不能因为他们父母的信仰就确定有把握说他们也是真正的救，或者他们爱主，他们爱神，不一定的。我们总是最正统信耶稣的人了吧，也许我们的儿女有这样秉承良好的家训，应该信耶稣，对不对？事实上不一定。因此你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拿石头打他，门徒说，你还去往那里做什么？主回答的话非常奇怪。我小弟兄姊妹读到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为什么主在这里讲这句话？主说什么？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这光，没有光。这一个跟犹太人拿石头打他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想想看，我是想了很久很久，想了很久很久。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想到什么答案？在这里有门徒们的问题是耶稣的安全问题，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回答，安全不是问题。大家懂不懂的意思？明白吗？门徒说，进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我再问一声，为什么用石头打？犹太人为什么是用石头打？ 你知道吗？犹太人只有用石头打人的权柄，因为律法他们规定，当人亵渎神或者触犯律法的时候，他没有死刑，没有电椅哈，没有毒气，瓦斯毒气没有，只可以拿石头打，并且要两三个见证人定他说犯了触犯了神的律法，而用石头打头一个石头打的是见证人，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计划网罗，要把耶稣基督捉拿起来。所以门徒们说犹太人 要拿石头打你，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几次安危的问题，而是说耶稣啊，你在他们眼中已经触犯了律法，你不晓得吗？你这样去真正被他们抓起来被他们打死，他们以为是侍奉神，你不知道吗？门徒们对他提的挑战是说，父子啊，我们的安危都不算一回事，但是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他们若把你捉拿起来用石头打死，你怎么说？弟兄姊妹，所以你知不知道耶稣回答这些问题非常的难，他若是回答不要怕，对于他们门徒们没有安慰的作用，门徒因为对于夫子还有一点点敬畏，他不敢明明的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这样说出来变得没有信心，他们不必跟随他，所以他们回答问的问题非常的微妙，主知道他们里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主也不能明明的回答说不要怕打不死的，没有这样回答，主转了一个弯说白日有十二小时，到了黑夜就要跌倒，因为没有光，白日有十二小时，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只有走路这件事情是跟他们提议说去耶路撒冷去犹大地有关系的，主的话却不是回答那个走路的问题，是回答谁是光。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主做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莫名其妙，白日有十二小时，白日走路不会跌倒，黑夜没有光，所以黑夜要跌倒，所以门徒们就白天走路，对不对？那这有什么稀奇呢？但是主讲的一点不是旅行的问题，而是讲到谁是那个光。他说我就是生命的光，他说人看见这世上的光为什么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句话里面主重新确定了门徒的信仰，你们不是说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我，因为他们不相信我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以为我说了健忘的话，但是若是你们看见世上的光，你们有世上光，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的回答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危，而是为了门徒的信仰问题。所以这一回如果去耶路撒冷他被人用石头打死，门徒们的信心就破产，主却没有问题，他有把握说可以去耶路撒冷，因为你们认识我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这段圣经我把两边两句话对来对去好像对不拢，但是当我明白门徒们的问话背后的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基本还是一样，到底耶稣是谁。在这里我们有主日学，我听说很多弟兄姊妹喜欢问问题，问再多的问题主都知道，因为主所要考验的是叫我们明白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是不是真实。我告诉你问题一直问不完的，但每一个问题反映出我们里面信心的要求是什么，我们需要一再从答案里面信心得的保持，信心得的刚强，信心得的建造。所以主对门徒的安慰跟回答就是为了这方面的需要，他说你们看见我是世上的光，所以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去犹大地，其实不是去耶路撒冷了，去耶路撒冷旁边那个小城小村庄叫做伯大尼。耶稣说的这个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门徒们不明白，他们说如果他已经睡了就一定好了吗？ 对不对？那两个人，那几个人来问说，跟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如果已经睡了，安安稳稳的睡了，睡一觉起来一定病好了嘛，对不对？我相信门徒们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能够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以前有过一个事情，一个大臣的儿子，不是差人来见耶稣，因为他的儿子病了，对不对？那个他们甚至周围的人对他说，这个大臣对我们很好，他帮助我们，所以你应该去救他的儿子。那主怎么说？主说你的儿子好了，你的儿子活了。他的仆人就把这句话带回去，遇见他的主人这个大臣的时候，真的活了，儿子真的活了。所以门徒们知道耶稣有能力，他不仅能够宣告叫人从死亡里面从病里面出来，并且他能够完全知道在几十里两天路程之外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奇怪，对耶稣说，如果他已经睡了，不是已经好了吗？你不必劳动，老夫子你不必劳动，不必去了。所以耶稣只好对他们明明的说，耶稣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弟兄姊妹，我们想想这里怎么回事。拉撒路死了，他不仅病了，而且死了。这是一个大的震惊。怎么会？你的死亡是一个最大的打岔，你同不同意？死亡是一个最大的打岔，因为所有计划好的事情一死了都断掉了，对不对？做总统的好几个被暗杀了，有一些没有被暗杀的时候已经中了枪以后，马上就有人出来说，夫子老爷在此，不要怕。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马上整个权柄的系统改变了，马上整个工作的系统改变了。那是有能力的人，在位的人，小的说到我们家里的情形，任何人死都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最大的打岔，是一个中断。怎么办？这个家有他的问题，这个家有他的需要，这个家有个小弟弟，没有提到他的父母亲，可能父母亲早就不在了，对不对？我们有些家里面有男丁啊，像我家里都是女孩子，倒也简单，没有问题。那个小男孩会说，我是一家之主，他父亲不在了，我是一家之主。小男孩才12岁，他知道他是一家之主。我岳母讲过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这个内兄还很小的时候，才7、8岁，父亲出门了，到台湾去了，他们在住在天津，奶奶就逗他说，你是我们一家之主，陈家的唯一的男丁啊，你是一家之主啊。我这个大舅子很聪明啊，他想了一想，钱用完了怎么办？他是一家之主啊，钱用完了怎么办？7、8岁啊，他问他奶奶，奶奶，钱用完了怎么办？啊，外婆不是奶奶，外婆，还是我想外婆啊。外婆说，跟外公要去，外公开银行。所以我这大舅舅非常放心，好，我可以做一家之主，因为不怕钱没有了。他才7、8岁，但弟兄姊妹们，一家之主啊，这是犹太人马大马利亚他们一家的盼望，现在这个盼望没有了。好些时候死亡是个最大的打岔，因为我们的盼望都消失了。你记不记得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门徒们怎么说？门徒们也说，我们的盼望没有了，因为我们素来盼望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他。门徒们对耶稣有信心，知道他是救主，知道他是弥赛亚，神所高的那位君王，要拯救以色列百姓出来的。但是现在他死了，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就形容这段问题，这个问题，他们满面带着愁容。他说：“我们素来盼望拯救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但是他被文士、法利赛人和长老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把他钉了死罪。”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大问题，拉撒路死了。对于别人不是大问题，对于拉撒路周围的人是个大问题。所以中国人慎终追远，因为生死是大事。弟兄姊妹们，的确我们传福音到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为止，假如在他信没有信主以前他过世，再没有机会。反过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亲友还没有信主的，白日还有光的时候应当做工，白日不至于跌倒，要把福音传出去。黑暗到来就没有人能够做工，死亡是一个最大的大场。若是没有信主，若是没有耶稣，若是没有神的生命，那一个死亡是永远的死亡。人在神的震怒之下受神的审判，并且永刑和永火归给那些犯罪作恶的人。我们都是犯罪作恶的。所以弟兄姊妹，拉撒路死了怎么办？我就想这些问题。耶稣去叫醒他，耶稣去叫醒他，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主的话真是奇怪，你若不懂主的话，你真被他的话跌倒。人都病了，你欢喜什么？人都死了，你欢喜什么？主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哪里啊？”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们已经上路了。主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你说我没有在那里就难过也就罢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说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欢喜什么？”我想门徒们不好意思问主，我真希望他们问耶稣：“你欢喜什么？”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常常欢喜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中该欢喜的时候。怎么说？还有一次记得吗？人要逼迫耶稣，人用石头打他，他就走了。但是怎么样？耶稣忽然欢乐起来，就向着天祷告：“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是不是？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主说欢喜。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耶稣实在很欢喜，欢喜什么？拉撒路死了。因为不要忘记他怎么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为有复活。”而且说是为叫神的荣耀显明出来，叫神因他的儿子的荣耀。不要忘记这个主题。今天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神能够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悲悲哀哀的。耶稣说：“我们如今可以往那里去。”多马，这个称作迪托马的多马，对其他同座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看伟大不伟大？多马很有同情心，对不对？多马非常有同胞爱，对不对？我今天早上忽然想起来，我们旧诗里面、老诗里面、中国的古诗里面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哪里出来，是不是《慈无夜题》里面出来，我忘记了啊？说什么？“稀有无奇者，母莫尚不灵，尚不灵”，对不对？有没有这句话？我的国文已经不大行了，大概《慈无夜题》里面，对不对？大概是白居易写的，是吧？ 所以他把这个当作反面的教材。你看他母亲死了他也不去，所以你看地图马很好啊，拉萨路死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句话12个人13个人一起走路，夫子说我们去把拉萨路教训，那其他同伴倒没有说什么，看看你怎么变戏法。但是这个多马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什么意思嘛？你说什么意思？同死是好让耶稣把你也同样叫活，还是表示什么？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同死绝对不是和耶稣基督同病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绝对不是。这个同死是完全的放弃了。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人和人中间彼此关系会把另外的人也拉下来，我们的沮丧我们低沉也会影响别人。若是没有主，沮丧下沉好像传染病，好像瘟疫一样。你看那12个探子是不是这样子，进迦南地的12个探子，他们说哦，那里的人高大，城墙又坚固，我们不能上去这个地，结果10个探子都说不幸的恶心，都有不幸的恶心，说这些不幸的话，因此耶利哥打不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里没有？一点点压力重担，一点点消息，多马的信心完全破产。他说我们去和他同死吧，到底什么意思？你的同死有什么价值？而且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跟随耶稣是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没有沮丧的权利，或者说没有永远沮丧的权利。神的儿女在软弱中间是依靠神，但是我们不能被外面的环境影响，叫我们低沉起不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拉撒路复活的背景。你看什么样的情形能解决我们刚才以上所说一切的问题？你看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叫神的儿子得荣耀，叫能够叫父神得荣耀？有什么办法在这些毫无盼望、痛苦、伤心、眼泪、失望、难处中间，使这些人信心坚固？有没有什么办法？意思说我去教训他。弟兄姊妹们，这是耶稣的心态。耶稣怎么做工？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在我们不行的时候，就在我们遇见危难的时候，就在我们对自己毫无把握，对神也没有把握，对耶稣也没有信心的时候，这是神做工的机会。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使人有盼望的神，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也将诸般的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拉撒路睡了的背景，这是拉撒路要复活之前的光景。这也说到我们所有的人，虽然我们还活着，我们没有比拉撒路好一点。我们软弱，病了就是软弱，什么事也不能做。我们有大的需要，主还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认识耶稣是谁，因此我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我们不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信不过他能够在这样各样的患难中间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不比拉撒路好，拉撒路最糟糕了，死都死了，但是其实他也不比我们任何人差。我们虽然活着没有信心，跟拉撒路差不多，但弟兄姊妹们，耶稣素来爱拉撒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他不会教我们永远在这样软弱中间。主若是在我们的祷告上面还有单言，那是为了叫我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努力，好让神的能力从我们身上显出来。主有他的时候不会太迟，永远不会太迟。主能够改变，主能够叫拉撒路出来。当他对着坟墓说，拉撒路 出来的时候，你看你一切的难处都裂开，世人要复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就在这样光景里面等候主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拉撒路睡了，你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我们的缘故。主，我们要再一次的说，你没有欢喜，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我们的缘故，因为我们是何等软弱，我们信心够不上。主，但是你心里实在欢喜，因为这是你彰显荣耀的时候，是叫父神得荣耀的时候，也是叫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和你的权柄，比你一切光照的时候。主啊，愿你借着拉撒路的经历，借着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主，今天我特别为着在一切软弱中间，在一切痛苦患难中间觉得没有盼望的弟兄姊妹们，求你自己向他们说话。主，我们爱他们。主，求你叫我们不像多马一样因着这些环境的压力，也叫我们的信心失去盼望，说反而叫耶稣基督的话成我们里面坚定的扶持。主，我们求你把每一个拉撒路叫醒。主啊，因为你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叫神得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主，就求你把每一个拉撒路从睡梦中叫醒，因为耶稣基督正要光照我们。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把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这样交托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难处和需要，但是圣灵无往不透，能够借着你自己的话搜寻我们的心。主啊，我也把一些没有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录音带使他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使他们听见，叫他们听见的人就活过来。主啊，叫每一个听见这些信息的人都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复活。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